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pril。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Yudi。
那今天呢是2023年2月9日星期五，也是农历腊月三十。西雅图中文电台也要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大吉。
新年快乐。好，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第一个新闻，有关于2026年世界杯即将来到西雅图。西雅图将举办 FIFA 2026世界杯的六场重要比赛。新闻内容呢提到，西雅图在2024年的2月4号中午12点 FIFA 的足协正式发布了备受期待的 FIFA 2026世界杯比赛时间表，揭示了西雅图将主办六场比赛，其中包括迎接美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比赛。这六场比赛包括四场的小组赛以及两场的淘汰赛。这一消息我相信对该西雅图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将西雅图和华盛顿州置于世界足球舞台的中央。FIFA 2026年世界杯标志着2003年至2003年女子世界杯以来世界杯首次回归到美国。 Seattle FWC26 已经开始与华盛顿州的市政、商业以及社区的领导人会面，以确保这将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并为该城市和州建立持久的积极影响。 Seattle FWC26 与 First and Go 和华盛顿州公共体育场管理局合作，已经开始在西雅图体育场，也就是 Lumen Field，为其世界杯主办处女秀来做准备。那这个协会透过扩大的规划努力，将重点放在将超越本地比赛的遗产上，这将有助于与 Pale Up 印第安部落达成历史性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印第安人与任何主办城市达成协议。那 FIFA 2026的世界杯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体育赛事，涵盖三个主办国，分别是北美的加拿大以及美国以及南美洲的墨西哥，然后总共有16个主办城市、48支的球队以及104场的比赛，统一整个大陆，将是展示一个重大的新锦标赛的赛制。这样，那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的可能球迷来说，这个消息，尤其西雅图的球迷来说，这些消息可能是非常的振奋人心的，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每四年一次的这个足球盛事，应该是许多人会观看以及参与各种，不管是因为像我自己以前会去，比如说去买运动彩券，然后我们就会跟着朋友一起下注，然后一起观赏比赛。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体育赛事带给我觉得我与我身边朋友们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每四年我们就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吃吃喝喝，一起看这些比赛，然后比谁下得住的球队会赢，然后最后迎接冠军的胜利。那当然我本人并不是一个足球的粉丝啦，可是我觉得每四年的这一次活动其实就带给我了，不管我有印象以来就是蛮好的回忆这样。那也借由这每四年一次，然后就认识到足球这项运动，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北美嘛，那可能美式橄榄球会是最热门的运动，那再来可能是棒球以及篮球，可是其实在全世界来说，足球还是占有很大一部分的粉丝比例，尤其是欧洲以及南美洲这边地方，其实他们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是非常非常盛行的。那当然我觉得美国自己本身的足球队并没有说特别的厉害，不过我觉得既然这次回到了美国主场，我相信美国国家足球代表队应该也会带给大家一个崭新的视野以及崭新的样貌，然后毕竟是在自己的地主城市、地主国家，我觉得他们会更加努力去拼搏这一次世界杯的终极锦标赛冠军这样。那不知道 April 你对于这些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我本人并不是一个足球的粉丝，然后平常也不怎么观看这种足球比赛，但是我确实是对于世界杯在北美这边的到来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觉得非常振奋人心的。就像你说的，从我小时候记事以来，世界杯它其实不光是球迷足球迷的赛事，还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制造 非常非常美好回忆的这么一个体育盛事吧。我而且每次世界杯的时候，网络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可爱的那种话题呀、包括 meme 啊什么的都会出现。然后每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曲也是我成长过程中非常非常难以磨灭的这种青春的回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而且我前两天刚刚看到，好像现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已经开始招募西雅图这边的志愿者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啊？
我知道的，已经开始有一些相关消息，然后一些票券啊或者场次的消息，其实都可以透过 FIFA 的官网去找到这些资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这个西雅图的球迷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近距离的和自己喜欢的球队的球星见面。
因为我想上一次的世界杯冠军应该是阿根廷吧，因为蛮有印象是 Messi 终于拿到他生涯第一个大力，他们叫大力金杯嘛。然后说蔚为一个就是很热门的话题，就是他终于圆梦了这样。那其实没想到这么快我又听到了有关世界杯消息，因为我想想其实那回忆其实好像也不久以前才发生，没想到又快来了。
去年前年还是去年
应该是22年，也就是前年的事情。对，因为每四年一次嘛，现在就是26年。然后我对于世界杯刚刚有你有提到歌曲，然后我有一年我忘记，应该是在我最有印象的两次，应该一个是在那个南美洲吗？我不晓得。然后一个应该
是巴西的，
对，就是 Shakira， 你知道，就是Shakira， 怎么哇卡我是最有印象那首，我是最有印象那首歌。
对，我也是。
但我不太确定那个举办地点在哪里，但是就这么多届世界杯来，我就对那届最有印象这样子。对，因为那首歌太洗脑了。
对，我记得那首歌的时候，好像还是在小学，然后班里面的男生。天天都在唱那首歌，对。
甚至走在路上，那店家都在放这首歌，可能是那时候最红最红的歌曲吧。
对，
我觉得 even 放到现在，那首歌都很经典，然后曲风也表达了这个足球员以及足球粉丝们的热情。我觉得那首歌诠释的非常非常好。
嗯，对，我也是对那首歌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吧。
是。
OK， 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个新闻。下一个新闻呢，也是跟世界杯有联系的，是预计2026年的世界杯将给西雅图产生$1亿的经济影响，这是就预测数据来说。那西雅图呢，是美国少数几个举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之一。世界杯的足球赛呢，将给这个城市带来巨大的影响，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毫无疑问呢，西雅图是一座足球城市，海湾人队是 MLS 的一支经营球队，但在获得世界杯主办权后，西雅图将在短短30个月内迎来全球的顶级球队们。西雅图旅游负责社区参与和公共事务的高级总裁迈克尔·伍迪说，能够在西雅图迎接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当你看到超过40亿人观看世界杯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机会，能够展示西雅图的所有美好事物。据预测呢，北美所有主办城市的经济影响总额将达到$50亿左右，预计华盛顿州西部将产生约$1亿的经济影响。那世界杯的客人们呢，可以乘坐渡轮游览各个岛屿，在卡斯卡特山脉徒步旅行，欣赏美丽的风景，或者是呢在市中心闲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小型企业主呢也将从活动中受益匪浅。企业主加文中说，这将会带来大量的资金，你知道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但我敢肯定这将会比我们刚刚举行的全明星赛更大。2026年的6月，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每个人都迫不及待。Pro Image Sports 的老板布兰登·米诺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杯每四年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大量的足球迷，我们西雅图也有大量的球迷。因此，当他们宣布西雅图是参赛城市之一时，我就觉得这真是太棒了。这对我们的商店来说一定棒极了。而且这与其他许多世界杯不同，世界杯不是在一个场地或者是在一个国家举行。那我跟玉帝刚刚也聊到了 在西雅图举办世界杯的这种大家的这种情感上面的影响。那这个新闻呢也是向大家说明了这个2026年世界杯将给西雅图带来的这种巨大的经济影响。我记得之前在 Lumenfield 那边Lumenfield 也是将要就是举办这个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地方。也是西雅图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体育场，也在里面举行很多棒球比赛啊、橄榄球比赛啊这种。我记得之前在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 Taylor Swift 当时到Lumenfield 的时候，对，我记得他好像连开了两场吧，然后每一场人都爆满，而且外面全部都站满了歌迷，对。所以我觉得到时候西雅图举办2026年世界杯的时候可能也会延续那样的盛况，并且这样的盛况可以持续非常非常的久，可以带火西雅图的旅游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是2026年6月份来举办这个世界杯，6月份我觉得也是西雅图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月份，是西雅图风景最好，然后也是天气最好的这么一个月份。嗯，
因为我想就近两年来，我觉得西雅图的市区可能比较萧条一点，就包含那游民啊，甚至是那个国际城，就中国城那边也比较落魄一点。可是我觉得像如果说有预计要2026年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我相信政府啊，不管是州政府、市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把整个市容重新全新整理一遍。毕竟他们要展现这个市容给全世界的这个观众来看。所以我觉得相信到时候西雅图市区应该会有一定的翻新，然后有一定的整理，甚至有一些规划。那因为我比如说2022年的世界杯在卡达举行嘛，然后因为卡达其实它不是一个这么，应该说它是开发的国家，开发中的国家，所以他们也投入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金钱在建造各个场馆啊、娱乐设施之类的在上面。所以我相信西雅图之后也会迎来一波很大的翻修，然后为了迎接这些庞大的球迷到这边，然后像是这个 Taylor Swift 就已经把整个西雅图市那一区应该算是瘫痪了吧，就以他的能力来说，因为我以前在 Chicago， 因为我并不是在那个西雅图，我是以前在芝加哥，那芝加哥他也是在一个橄榄球队的那个球场里面办他的演唱会，那个就是那个歌迷啊，就他们会穿着 Taylor Swift 的代表色应该是粉红色吧，然后粉红色的衣服，一些很 bling bling 的那个首饰，拿着 Taylor Swift 的牌子，不管是灯牌还是什么，他们就一路一路从这个芝加哥的市区延绵到那个体育场去，其实非常壮观。因为我以前住算是离体育馆没有很远，不过也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到我家我都可以看到那些歌迷在那边游动，然后路上有很多这种骑三轮车来载客的，你就会听到，因为一般来说那些骑三轮车载客可能就是观光客会去坐的嘛，可是那天那两天也是他大概办了两场左右，也是大家都是纷纷都挤上那个车子，那个车子的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他们知道今天这两天是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所以他们就全部的歌啊都是放 Taylor Swift 的歌。
对然后那边也是这样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车的装饰也变得是粉红色的，就是要吸引这些歌迷来，然后我觉得那个情况蛮有趣的。那我相信在2026年的那个时候应该就会看到很多跟足球相关的东西，然后包含放他们的主题曲啊，那不知道我不，因为他这边是看是这边新闻是提到应该是比较前面的比赛，也就是说不是竞争比较激烈的那个可能64强或32强，但一样就会看到各个不同国家的风情文化一并的带到西雅图这个城市来这样子。
对，而且刚刚你有提到也是西雅图可能会对这个市容市貌做一定的翻新和整理，我也是对这个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我还记得去年举办 APEC 会议的时候，旧金山他就对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市容市貌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不知道西雅图的市政府会不会就是清理一下街道上的垃圾，然后可能安置一下流浪汉，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嗯，
就提到 APEC， 刚好去年就是 APEC 会议的时候，我人是在旧金山
啊。
对，然后因为我一直来就知道旧金山也是这一两年来可能变得比较萧条，不然路上会很多用那个芬太尼的人，或者是吸食毒品人会倒啊，不管是握啊倒啊，或是就是他们呈现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会直接对折，就是他那个使用芬太尼以后很明显的副作用，就他整个人会他站着，但是他身体会往下对折。就他们没有身体控制能力，就那时候很多，然后经过那次 APEC 会议，整个 那些区域的人都不见了，因为他们有个在那个国会附近，就旧金山当趟的国会附近有一个街区是比较危险的，那个街区就是我以前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路上全部都是游民，然后感觉都在做一些特别的交易，啊，那个市容非常的脏乱这样。可是那个 APEC 结束以后，我就过去，我就发现完全找不到那个街区，就已经完全被清理掉，然后垃圾都不见，那些游民都被这个可能被移放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要维持啊，包含之后西雅图也是，因为后来就是那个就是市区后来那个街区，我讲那个很恐怖的街区，其实游民有慢慢的回来，因为就是 APEC 会已经结束一阵子，但那些人就慢慢的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蛮期待西雅图这个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希望是长久以来就维持的，不然又会再回到以前那个比较萧条的状况，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毕竟当初都花了这么多时间跟金钱在重新布置市容上面，所以我希望有好的改变，然后并且把它维持下去这样子。
嗯，是的是的，我也是非常非常就是期待能看到一些变化吧，因为现在西雅图这边的流浪汉实在是非常实在是太我感觉太猖獗，尤其是在我居住的这片区域，就是 U District 这个附近，非常非常的脏乱，然后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经常发生持枪抢劫啊，然后枪杀案，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持刀的这种事情，所以也是希望这种体育的盛世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这种新的活力吧。嗯，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2026年的到来。
嗯，
那不对，请问那个你是住 U District 对不对？
对，
我记得当初有那个，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些比较犯罪的事件，他是不是也关了几间像 Target 这样的超市？
对 ，Target， 然后 Bartel 全部都关掉了，所以现在U District 上面没有这种大型的连锁超市了，只是一些有一些餐馆在上面啊，
剩一些餐馆是不是？
对，所以也是造成了非常非常的大的不便吧，嗯，对学生来说。
因为我是在就是这一两个月播报这个西雅图本地新闻或者是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就发现那边其实好像治安相对于来说会再更差一点，
非常差，对，非常非常的差，嗯，
对，就比较维修，就住在那边的，不管是 Apple 或者是住在那边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安全。
对，是的，
对，晚上建议不要乱跑出去，对，不要出去或者找人陪伴这样。好
，OK， 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的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有最近西雅图儿童医院的一个新闻。标题是这样，西雅图儿童医院因曝露曲霉菌了，被判向三名患者赔偿$2,100,000。在一起针对西雅图儿童医院曝露于曲霉菌的诉讼案中，金县的陪审团裁定儿童医院赔偿合计约$215,000。那没有一名的原告感染了这种可能致命的霉菌，但在两周的庭审中，他们作证说，在医务人员通知他们孩子可能在医疗过程中接触到霉菌后，他们的孩子接受了紧张和痛苦的情绪，以及比较激烈的抗真菌治疗。虽然陪审员认定医院确实对三名患者造成了伤害，但在医疗的审判中赔偿金额可谓偏低。$215,000并不是由一个家庭单独领取，而是由起诉医院的三个家庭共同分摊的。 那西雅图儿童医院承担了许霉菌风险的责任，至于医院应该支付多少赔偿金则由陪审团决定。医院的辩护律师称，抗真菌药物通常不会产生副作用，原告的两个孩子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病状。在判决后的声明中，一位发言人说，西雅图儿童医院最优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健康以及安全，我们感谢法庭和陪审员在此案中对工作和对证据的认真考虑，西雅图儿童医院承担了手术室潜在暴露的责任，我们接受陪审团的裁决。2019年在 King 5调查员从公共卫生部门获得线索文件后，西雅图儿童医院宣布，自2001年以来已有6名儿童死于手术室中的曲霉菌，至少还有14名的年轻患者受到感染并接受了治疗。隔年第7名婴儿伊丽莎白哈特死于曲霉菌。18年以来，该医院一些较老的手术室一直存在着曲霉菌问题，虽然医院从未透露原因，但根据媒体查阅的记录显示，手术室精密通风系统的过滤器缝隙很可能导致霉菌的滋生。医院表示，他们已经将这些系统全部更换为先进的高效过滤器，预计此次审判将成为其余70多名原告的风向标。这些原告的孩子并未受到曲霉菌的感染，但却接受了预防性抗真菌的治疗。西雅图的律师事务所称，还有约20名原告的孩子据称口感染了曲霉菌，他们仍在等待民事的审判。那这则新闻就是提到说，这个医院可能因为手术室比较年老，然后有一些通风管线的问题并没有去及时的修正，所以导致说曲霉菌的这个致死的霉菌感染到了这些儿童们。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进到手术室之前，医生不管是医生护士或是陪同人员都必须要做全身的清洁，然后确保手术室的干净，是一个真菌的就是没有霉菌的环境才可以执行手术嘛。那这件事情比较遗憾，就是可能当初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瑕疵，然后导致这些儿童有受到这个霉菌感染，然后引发了死亡。那好在是说，这个死亡人数以新闻来看并没有到很多，可是疑似感染或已经感染的这个霉菌的小孩子们可能就是必须接受一些这个治疗。那这个治疗我想应该也不是太轻松的治疗，因为毕竟对年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你要不管是用药物啦，或者是注射一些药品去防止这个感染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痛苦。因为我不知道要不然有没有开过刀，或者是去医院做这种比较精密的诊疗。我是没有，但是我自己光进去做这个，就是有个仪器，不是你要躺着，然后放进去以后，它会有个，你要放在隧道里面，要大概啊，对，应该是核磁共振，要做个大概2-3分钟，我就觉得很焦躁不安的。所以那还是在我成年以后去做这件事，我都觉得焦躁不安。那何况是对于这些小孩子来说，可能那样的环境跟未知的恐惧会加深到他们心里面的影响，我觉得影响心理层面一定会有的。所以不只是治疗这个霉菌，我觉得对他们后续的这个精神状况也必须做一些评估，并且给予帮助，才是这个医院可能除了赔偿美金就赔偿钱给他们以外必须要做到的事情。那这边有提到说还有70多名的原告还没有去做，可能正在审理啊，或者在案件审件的流程。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判决出来以后的这个结果，我觉得相信也会对这些后续的要提出告诉这些家庭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向，那知道要怎么样去跟医院求偿，然后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的孩子远离，以后就完全远离到这些霉菌的风险，然后也给这个医院有一个很好的警戒，说拜托就是换了一下你们的通风系统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听起来很遗憾，不过我觉得后续的事情我们是值得去借鉴，然后甚至是期待它有更好的改变的。所以这是我的想法。那不知道 Apple 对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我刚刚去 Google 了一下曲霉菌它会引起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因为我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这里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下科普吧。那曲霉菌呢会引起曲霉病，这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感染，然后这类感染引起的疾病呢通常会影响呼吸的呼吸系统，但是体征和严重程度差别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引发疾病的霉菌也就是曲霉到处都有，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那这种霉菌的菌株大多数是无害的，但是呢，如果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是有基础肺病或哮喘的患者吸入这些真菌芽孢，少数菌株会导致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那这些芽孢呢还会引发某些人的过敏反应， 还有些人呢则会出现轻或重的肺部的感染。当感染扩散到血管或者更大的范围时候，则会出现最严重的曲霉病，也就是叫侵袭性曲霉病。然后这个症状呢，比如说过敏反应的话呢，可以有这样几个症状，一个是发热，还有一个是咳嗽，可能带血或者是咳出痰。那还有一个呢是哮喘加重，还有一个病呢是曲霉肿。曲霉肿呢会有这样几个症状，气短、哮鸣、咳嗽带血、疲劳，还有原因不明的体重减轻。那最严重的这个侵袭性的曲霉病呢，会引起气短、胸部或者是关节疼痛、头痛或者是眼部症状，还有是皮损。所以其实这个曲霉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折磨人的这么一个疾病。那我也是觉得非常遗憾，看到西雅图儿童医院，这个本来应该是值得公众信任的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诊疗机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包括整个的这个设施和仪器的这种不完整吧。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起来比较遗憾的事情，因为据我了解，儿科的医生其实本来就还比较少，而且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在带孩子去医院诊疗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觉得有点心有余悸，就本来大家都可能会有点心有余悸，因为小孩子的这个抗体非常非常的弱嘛，所以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然后也希望这个西雅图儿童医院能够去更新一下他们的设备，或者是说有一个更严格的这么一个手术之前的流程，去检查一下这些有可能造成细菌感染的这么一些源头吧。
就避免后续再发生这样遗憾的事情，然后
对，是的，
也要重塑一下这个儿童医院的声望吗？因为毕竟我想当地应该很多的人小孩子生病都会送往这个医院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决方式跟更换设施的这些模式，我觉得是非常必要且一定要迅速执行的，不然我们都知道家长看到自己小孩生病，就是其实心里应该就是比自己生病还紧张，毕竟是自己的这那个叫手心，就是手心头肉嘛，就是他们的手心头肉是在心头肉，所以对于这类的事情肯定会看得比平常还要更加的严肃，然后更加严重这样。
对，然后这个新闻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原告是胜利了的，但是这个金额，医院赔偿的金额是比较的少的。那也希望在后续这种诉讼过程之中呢，其他的这种诉讼也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并且赔偿金额可以说比之前要稍微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对可能担这个风险的这种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最好的补偿吧。
确实。
OK， 那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则短讯。下面一则是西雅图南部烧毁车辆之内发现了尸体。那在周一上午呢，接到邻居的报警后，救援人员赶往西雅图南公园地区处理一起车辆起火事件。据西雅图消防局称，电话是在早上6点前接到的，邻居说他们怀疑车内有人。西雅图警方称，致命的火灾车辆发生在南特伦顿街1000号街区，起火原因不明。西雅图市的警察局的凯拉拉费蒂说，法医将在西雅图市警察局调查部门确定起火原因的同时确定受害者的身份。那警方呢也表示正在进行调查，这起致命火灾并没有涉及车祸。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汽车已经被大火吞噬，并在住宅的车道上燃烧。救援人员确认车内有人死亡。据 SFD 称，屋内的人拨打了911并试图扑灭火焰。那调查员称呢，没有迹象表明这是一起谋杀案，他们仍在努力了解车辆起火的原因。那其实我们在播报西雅图本周热点新闻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呢，每一周都会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非常让人感觉不幸的消息。然后这一则消息我觉得 我不知道那个玉帝有没有关注，之前有一则新闻是有一个吸毒的女性，她也是吸食这个芬太尼的受害者。之前有一篇比较长的报道是有写她当时是去世在了一辆车里，所以我觉得这种新闻就是每个州都在发生，然后我们也非常非常不想要看到这样的结果，也是西雅图的这个治安也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玉帝现在是在西雅图吗？
我现在不在，我现在在加州。
你现在在加州？
我现在在加州。
那你了解西雅图这边的这个治安情况吗？
大致上了解，因为毕竟我播就是担任主播播新闻也有个从去年的10月开始，所以播到现在虽然我人不在西雅图，但是我对西雅图的这些事情是多少，因为每周不管是本周的新闻或者是新闻热线的节目，其实我都会就是阅读到许多的有关西雅图区域这个治安的新闻。然后像 April 刚刚提到这个芬太尼的女生然后死亡在车里，但是我是没有，好像没有印象有，但是我依稀记得有几起也是类似的案件，比如说就是在车子里面被枪杀或者是干嘛，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就对可能这类的事件有所了解，因为可能的确是疫情以后比较治安稍微凌乱一点，那也有很多人就可能他们也尝试想要把生活过好，但没办法尽如人意嘛，所以就有这样遗憾的事情发生。然后也有听到有关于比如说警方人员、医护人员甚至消防人员人手短缺的问题，我觉得在过去几个月来也是一直有报道，然后并且有在被讨论的事情。那包含我应该是上周还是上周播的新闻是说，西雅图在今年的新的一年的国会的法案里面是有提出一些法案，然后预计会不管是提升这个警消人员的人手或者是提升警消人员的福利待遇，因为现在的警消人员其实老实说人手不太足够，所以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让警消人员有第一个他们也需要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毕竟要在处理这种事件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福利保障，然后也我觉得间接的也让更多的可能市民朋友们愿意去投入到这类的工作里面，因为他们老实说真的很缺人，就有时候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是说这个警方到一个家里面去办案，那个办案的人可能本来没有死亡还是怎么样的，甚至可是因为他们警方可能因为资讯不够明确，所以延误到救援的时间，导致那个人死亡了。那结果那个家庭反而来回头控诉说警方人员办事不力，所以我觉得其实对那边警方人员来说其实蛮打抱不平的，因为他们也并不想要这种憾事发生，然后他们也是尽他们的力量去救人，可是因为这样类似的纠纷来说，就导致他们我觉得会重挫他们的信心啦。那我记得当初我有提到是说像比如说台湾好了，就台北，我住在台湾的台北，那我们的警消系统可能有类似比如说你今天报了警，那个比如说你今天是家里可能失火或干嘛，不见得，但是当这个中央单位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他们在发给当地的消防局的时候，他们会一并的发给他们可能附近建筑物的模型，或者是那附近可能红绿灯啊，或者是他们要去营救这栋建筑物的一个基本架构。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西雅图的警消人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有类似的系统，但我不确定够不够完善。但是我想提出来，只是说像这样的系统其实有很大的功用，可以去帮助到这些警消人，减少他们做事情的难度，同时也提升到救援的成功的那种成功度吧，因为资讯越清楚，当然他们就营救来说会越来越方，对，更方便这样。所以像是比如说芝加哥好了，那这边稍微就是讲一点小历史，芝加哥以前在1871年的时候有把这个就是有一场大火把整个芝加哥市区几乎全部都烧光了。所以其实 Chicago 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市，但它的建筑却意外的很新，原因就是因为那场大火把整个市区都烧面目全非，然后现在所有的建筑基本上都是1871年以后重新建造起来的。所以但我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我想说的是 Chicago 因为经历过这种大火的事件，所以他们的消防系统我觉得非常非常发达。那我以前住的地方几乎旁边就是消防局，然后 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听到消防局出动的声音，然后你是居民，我会觉得可能有点烦躁，因为你会一直听到，但是其实换个方向想，他们有确实的在执行这些任务，然后也拯救了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这类的警消啊、医护系统才会有更大的关注。可是我觉得虽然这样听起来很遗憾，就是一定要发生事情才会有改进，但是至少这些改进是好的，然后当然不要有发生太大的事情是最好，但有时候从这种失败中汲取教训的那个学习途径可能是最快的这样。
对，我也有印象，因为好像说要出具某种法案这个说法已经，我觉得就光是我已经可能播了不下两三次了，对，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希望下图的这个市政府能够真的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然后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是就是在去年的夏天，我从 Trader Joe 那边买完菜回家，当时是夏天的大概5点钟，然后天还非常非常的亮，就在 U District 上面那条街上走，在靠近Bank of America 的那条小路上，然后我就碰到了持枪抢劫的事情。对，是走在我前面的一家白人，然后他们我一直跟着他们走，然后突然从越野车里边跳下来了五个那种很壮的男生，然后就把枪掏出来对着他们。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来寻仇的还是说要抢劫，然后我就
你就在那个白人家庭的正后面吗？
正后面，非常非常近。Wow. 超近。Wow. 可能也就两三步路的距离，但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穿着 hoodie， 然后这样子，就他们的帽子这样子翻上来的，所以他们可能眼睛的余光还没有看到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我觉得很离谱的是，那个时候是白天，而且街上人非常多，然后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就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就转身走到了街的对面，然后一边转身的时候脑子里边盘算着街对面有哪几辆车后边是可以躲枪子儿的。对，所以我就那样子，而且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一直非常害怕他把那个枪他突然给我一枪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到家之后就真的吓傻了，就看到 Citizen 上面有写说在我们家 0.1 迈左右的地方发生了这个持枪抢劫，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 ,OK, 这是一起持枪抢劫的事件。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离谱的，就是在这种大学校园的附近，我不知道，可能据我所知比较危险的校园是 NYU, 然后芝加哥大学，然后西雅图这个华盛顿大学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了。所以我也希望西雅图政府和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校园的负责人员能够齐心协力把校园附近的这个治安管理好。
那我们现在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的讨论。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本周日点新闻节目的讨论。那刚刚那个 April 提到那个事件，那后来他有开枪吗？还是说
他没有开枪，
没有开枪？
对，
那个白人家庭有给他钱或干嘛的吗？
他们应该是把身上的所有东西全部都给他了。而且我觉得很离谱的是，那个白人家庭他并不是说看起来是比较容易就是抢劫的那种，因为他们之中我记得是有两个非常非常高大的青年男性，对，这个是我印象很清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他们都可以去抢劫，那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亚裔的女性在这条街上走就更不安全了。而且这条街上之前也发生过很多起女性被骚扰的这个样子的案例，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后怕。而且前两天我去阿拉斯加旅游，然后有一个在芝加哥大学那边的姐姐跟我说，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她一个朋友的男朋友就是去世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华裔，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学附近的安全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那对，因为我以前芝加哥大学的确那附近，我之前住了两年多以来，蛮常听到，尤其是亚裔的学生会受到不管是抢劫或者是攻击的事件。我觉得可能亚裔在他们的眼里还是比较弱势族群，所以他们相对会更加的针对亚裔族群。那芝加哥大学附近稍微危险一点啦，因为我自己去过几次，我当然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不过听闻的事件是不少，所以其实一般芝加哥人平常没事并不会到那边去。就如果你只是想观光的话，建议还是白天的时候去，然后开车吧，不要走路。
对，我其实对芝加哥的印象是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Shameless 无耻之徒，然后他那个剧的背景就是芝加哥的南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这么一个城市。对，
对，
我也是还没有机会去到芝加哥。
那身为一个芝加哥出来的人呢，我每次都会跟我，因为大家听到芝加哥第一印象就会说哇，治安很差，枪击案很多，然后可能又受到这个蝙蝠侠的影响。Chicago 就是一个罪恶之都这样。可是我必须老实讲，你在 Chicago 的，比如说你去旅游好的，你其实都会待在 downtown 里面。那在这个 downtown 里面，我觉得你根本不用害怕，也不要说根本不用害怕，就几乎不用害怕说有一些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整个芝加哥的市区其实是非常非常安全的，然后道路也很明亮，周遭的人也都蛮和善的。那通常大家会说 Chicago 比较混乱的地区就是前面提到的芝加哥大学那边，就南边的故事，包括你说 Shameless 那个剧里面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点，就是很明显的那边的街区跟 downtown 里面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然后比较里面的那边走路人也比较 tricky 一点，所以还是很欢迎大家，比如说 April 大家去 Chicago 观光，然后一个小小的那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想去 Chicago 看那个豆子，就那个 The Vips，要到春天以后才可以去，因为现在正在维修，所以现在去是看不到，会有点可惜。那我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因为我觉得夏天是 Chicago 最美好的季节，就很像前面提到 April 说可能六月会是 Chicago 最最最 最好的季节。那 Chicago 也是，它在整个六月甚至到九月，就短短的这个四五个月的夏天时光呢，我觉得是整个非常值得去一探究竟的一个好的城市，然后去走走岸边，坐坐船，观赏一下这个自大火以来重建的，我觉得有点像现代与旧文化一个冲突的感觉吧。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前面就是有时间的话去一趟 Chicago 观光这样，然后记得不要去南边，在 downtown 就好。
好，希望我今年夏天有机会可以去芝加哥看一下。
好，那下一个新闻来关心一下反涂鸦执行的工作。西雅图警方再次获准实施与涂鸦有关的逮捕， 此前第九巡回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去年夏天做出的禁止警察逮捕涂鸦者的裁决。 U District Partnership 的执行主任唐·布拉克尼说，我们在西雅图看到涂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认为我们需要抓住牛角对其进行打击。他希望市政府能够解决这个影响商业的问题。他还提到，当你看到这些涂鸦时，你会觉得沮丧，因为你知道一个小企业主正在非常努力的尽他们所能取得成功。仅在 U District， 他的工作人员每月就要清理约1600个涂鸦的标记。他们说，他与很多的小企业合作，他们经常受到涂鸦标签的影响，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毕竟要清理也不是这么容易。这可能会让一间小企业就可能一夕之间损失了数千的美元。那有些破坏者更加超过会使用酸液，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玻璃窗，可能造成约莫5000到10000美元的损失。他认为自从今年夏天裁决禁止警察执行与涂鸦有关的犯罪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那这起案件源于一起针对西雅图市政府的诉讼。在2021年，四名抗议者因在警察局外面用粉笔涂鸦而被逮捕，他们认为自己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受到了侵犯。然而西雅图市的检察官安·戴维森周五宣布，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戴维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第九巡回法院支持我们的城市有权执行禁止涂鸦破坏财产的法律，西雅图人民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涂鸦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大问题，给纳税人、企业和居民造成了400万美元的损失，同时也造成了广泛的视觉污染。我们必须尽可能用多的工具来保护受到涂鸦影响的邻居以及居民。那布拉克尼还提到说，无论是公共财产或者私人财产，涂鸦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King Five 采访一些人，他们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反对这项被推翻的裁决。有一些人认为涂鸦是艺术，不应该被视为犯罪，而另一些人则补充说，城市应该专注于解决其他问题，譬如毒品以及无家可归者的问题。那这个新闻，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蛮喜欢这个涂鸦文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涂鸦文化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生命力。然后，我一直也很想去一个城市是波特兰。那波特兰，我们大家知道是可能比较 hippie 文化的盛行，包含涂鸦文化的盛行，就是我一想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看一下这个类似这样的文化在这边产生。可是我觉得，当然，如果你今天涂鸦是去店家的外面，然后随便涂鸦，就是会造成别人的这个影响嘛。那我觉得，因为他们前面有提到有一些涂鸦喷漆者会去抗议说他影响到他的那个人权法案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自由是建立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要喜欢涂鸦这个文化可以，但你可能就去找一个没有人或者是那个涂鸦的那个墙壁，也许专门就设计给涂鸦文化者去执行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墙壁可能就真的会开放给那些涂鸦者去发挥他们的创意，然后也变成那一区的特色。因为我曾经去过一个区域是满满的涂鸦，那个地区其实就是完全给那些涂鸦者进行创作，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止一两个，是一批人就在那边挥洒他们的创意，然后把这个墙面啊或者那个区域变得非常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灿烂，然后也让我们这种观光客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个不同文化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涂鸦没有问题，这件事情完全没问题。然后我觉得法案就是法院把这个裁决驳回，然后让警方有权利可以重新逮捕这些涂鸦者，我觉得也 OK。 但是我觉得这些涂鸦者在表达自己的创意的时候呢，可能更要去想想有没有影响到他人。然后毕竟你不能因为你的自由、你的喜好去影响到他人的生活，然后甚至这是必须要花5000到1000到10000美元的金额去把这喷漆涂掉，我觉得有点太贵了。所以这个法案我觉得稍微限制了这些涂鸦者的自由，不过也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可能私人财产的安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啊。但因为他也没有说一定要禁止涂鸦者，而是因为这边提到说有人说城市应该专注于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说毒品或无家可归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种文化产遗产，我觉得算是文化遗产类的东西，我觉得也值得被重视这样子。那不知道 Apple 你怎么看涂鸦这件事情在西雅图市区的盛行程度呢？
嗯，我觉得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本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涂鸦文化的人，而且我有一些朋友包括在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这种涂鸦文化的爱好者，然后平时也会自己去在国内去做一些涂鸦。那我也知道美国这边对于涂鸦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容的，相比于中国来说。 然后但是我也确实是看到了西雅图非常多的商家，甚至他们的玻璃上面都会被这些喜欢这些涂鸦爱好者喷上可能跟他们这个店非常非常不符合的这么一些图案，所以这个也肯定是为这些商家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扰。而且我之前去滑雪的时候，然后就在我们坐缆车，因为那缆车是全封闭式的，然后我们坐缆车的时候就发现那里我们坐的那个座位后面有一处非常新的涂鸦，是还没有干的，可能是上一个坐缆车的人把它喷上去的，然后我们其中一个人的衣服就沾到了那个涂鸦的燃料，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就像你刚刚说的，自由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支持这个法案。那至于这个法案最后说的像处理什么芬太尼事情啊、毒品事情、流浪汉的事情，我觉得就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它完全是有人力和精力去处理、去同时处理这个城市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西雅图不只是只有这些问题，那商家的权益当然是非常需要保护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西雅图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基础。然后说到这个涂鸦文化呢，我是真的觉得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的涂鸦文化都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特色。我记得当时我去希腊的时候，去雅典，其实雅典在之前，在我的想象里面，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一座文明古城，可能它整个的这种城市形象在我的心中是非常的庄重、非常的这种庄严的。包括去看神庙啊，然后去看那些博物馆但是当我到雅典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了雅典那边的涂鸦文化，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特色的。然后这个文化呢，也让我更加的去了解，那现在生活在雅典这个地区，包括希腊地区的人，他们这些年轻人的脑海里边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标语啊，然后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小诗，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图像在那个墙上。所以我也是一个涂鸦文化的爱好者。
因为我不知道 April 你有看篮，就你有在关注篮球吗？
我没有。对，
但你知道 Kobe Bryant 吗？就是以前湖人队的一个球星。
我知道，是不是 LA 很多 Kobe 的那个？
对，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在我应该印象都是2021年的时候 Kobe 不幸去世，然后最近我可能这边的新闻没有提到，但是昨天就是2月8号的时候，因为Kobe 在2月8号的那一天，应该是2021年的2月8号那一天，他因为搭乘直升飞机跌落山谷，所以他就过世了。所以昨天在整个洛杉矶那边的湖人队的球馆前面树立了一个他的雕像。那为什么会提到 Kobe Bryant 原因是因为后来我是21年来美国的嘛，所以我在21年年初的时候知道 Kobe 过世的时候的确很遗憾，然后我21年的时候我就来美国，那有幸到洛杉矶去旅游，那反而这个涂鸦文化就是他们用来纪念 Kobe Bryant 的一个方法，他们在洛杉矶各地的可以涂鸦的地方全部都画满了 Kobe Bryant， 不然是他得分的照片，他与他女儿 Gigi， 就是他一同过世女儿那个 Gigi 的照片，他布满那个洛杉矶城市，然后甚至有个 Google Map， 他是专门收集这些 Kobe Bryant 画像、涂鸦画像的一个 map。那我印象中那个点可能在整个 downtown LA 里面就有200多个 spot 可以去看这些涂鸦者的创意，这样，所以我当时有去探访了大概五六个，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非常惊人，就是看到会。你会想说怎么可能画得出这种东西，因为太栩栩如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涂鸦文化很好，然后一来它可以不管是像 April 提到在希腊有一些年轻人会反映他们的心声， maybe 是对政府或者是对一些不满的一些标语，那同时我觉得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纪念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然后也让后人去了解到说有这个人存在，甚至有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我觉得涂鸦文化非常好，但一样就是也要确保这些商家的利益状况，不然比如说我们提到2026年又有这个世足杯要进来，那如果你全市容全部都是涂鸦然后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会对西雅图这个城市有一些顾忌，甚至对它有不好的印象，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类的法案就是平衡了一下这两边的利益吧， 就是一部分保障商家，然后一部分也稍微限制一下这些涂鸦者的自由，让他们去别的地方发挥，这样。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 Kobe Bryant 的涂鸦我深有同感，因为我之前去年在 LA 大概待了有一个多月，然后也是在各个地方看到了 Kobe 的这种涂鸦，各种形态的呀，这种。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是在很多 Kobe 涂鸦的下面都摆满了球迷的鲜花，都摆满了他们纪念的这些东西，这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虽然说是不怎么关注篮球，但是我确实知道 Kobe 是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 icon， 然后我也看过他的纪录片，我也非常非常尊敬他这个人。所以就像你说的，涂鸦文化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一种一些文化，纪念某一个人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就是应该是这个涂鸦的 Google Map 应该后续都有在更新，所以我可能因为我上次去只大概探访了5座左右，所以我可能下次去 LA 我还是想慢慢的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我觉得是像这样，像我去我也去过 Milwaukee 旅游，那 Milwaukee 有一支 NBA 球队叫公路队，他的因为他也是一个大概创队40几年都没有得过冠军的一个球队，所以他在可能我印象中应该是近5年来有拿过一次冠军。所以呢，当地的人民呢就把那个球队最知名的人物，那个我们叫字母哥，那如果听众知道的话，就那个字母哥，他就画了一个超级大的墙面，然后是字母哥摊开手，然后拿着冠军的样子。我觉得那个也是，我觉得变成是因为我去 Milwaukee 其实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毕竟 Milwaukee 因为它离 Chicago 很近啊，所以过去很方便。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去这个城市要做什么。但是像我这种看篮球的人，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又跟这个城市有多一点连接。就是会特地去那边找，就拍个照啊，或者是看一下那个画像。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文化的，比如说回忆也好，然后再来是你也帮助到这个外来游客可以认识到这个城市更多的样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是的，是的，
对啊，
没错。OK， 那以上的新闻内容呢是由 April 和 Udi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手机电台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再见。